OK， 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先一起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信息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呢，讲的是使徒保罗在他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到了雅典，然后接下去呢讲的是在雅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先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预备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与犹大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多和斯拉门的学士与他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的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说你讲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事。是雅典人和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施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神的性情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迪尼西，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的人一同信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我们愿意自己将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主，让我们这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从你来的教导，从你来的归正，从你来的督旨。 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带领。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洁净孩子，也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孩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因为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要离开教会，因着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就听教会弟兄姐妹讲，我得赶紧传福音了。大概觉得教会人不够还是什么，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就听教会人，我们得赶紧传福音，这个我想的意思是让更多的人来到教会，这感谢神啊，这是很好的事情，说赶紧传福音。那我也在想，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在也听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好像我觉得我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热忱，我没有什么热忱在那里。哎，那也有些弟兄姐妹在去年的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同工会上就提到，我们可不可以也办一个培训班，让我们知道传福音？这我不知道讲什么，对吧？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哎，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我们办一个培训班啊？什么东西？就是到底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福音信息到底要讲什么？哎，然后呢，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也有姐妹提到，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事工去。去放这些福音的单张或者是福音的书籍 ，right？ 我们有的时候说放在那些福音单张，看到有人拿走了，就心里很高兴，心里觉得很高兴。然后，但是放在那里的福音单张或者是福音书籍，在那里好像过了几天去看，好像也没人拿，心里就有点就好像很有点沮丧。我们也听有弟兄姐妹讲哦，有些我们传福音传了很久，好像也没有果效，心里也有会沮丧，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当中都会碰到的事情，哎，都会碰到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信息当中呢，我想我们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什么，就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例子，对不对？圣经所记载的保罗传福音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时间呢，我想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些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来一些分享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让神来教导我们。哎，我想我们来看传福音的四个方面。我们想来看第一个是我们从基督徒当有对福音的这个热忱和传福音的热心。哎，对福音的热忱，我们传福音必须是有一些内在的东西，这些内在的东西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那就是对福音的热忱和传福音的热心。哎，然后第二个到底怎么开始？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来传。然后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说我们从和福音朋友的认同开始。当然，这个认同不是说。认同他的价值观，认同他的生活方式，认同他的思想，而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同，从哪一个上认同呢？从他对福音的需要上认同。我们的生命可能都不相同，我们的生活也都不相同，但是怎么样，每个人对福音的需要是一样的，在这个上面的认同，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做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讲很到底是哪一些福音信息我是必须要讲的，不能不讲的？哎，到底是哪一些福音信息我一定要讲的？福音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最后一个呢？我们来思考，我们把传福音的效果果效交在神的手中，哎，把传福音的果效交在神的手中。哎，第一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对福音有福音的热忱，对福音的热忱，以此而来呢，有传福音的热心，哎，以此而来有传福音的热心。我觉得对福音的热忱，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六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保罗在雅典等他们的时候怎么样，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然后怎么样，就心里着急。哎，这个着急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本身的传福音的果效在于他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的心理着急是在于什么呢？在于他本身对福音的这个什么，对福音的热忱，而且呢他有最传福音的热心。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但是到底我们怎么样有对福音的热忱和传福音的信心热心哪里来呢？这个是要什么样的？这是要有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要有什么呢？我们要有对福音的认识和对福音的经历。这个造成我们什么呢？就造成我们最富。为什么我觉得？因为在这个生命当中，因为我，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生命当中，我深知福音的宝贵，我知道福音的宝贵，我也知道福音，也知道福音的宝贵，以至于这样呢，我就知道人需要福音，所以这个常常觉得宝贵，福音宝贵要在我们里面，常常觉得福音宝贵要在我们里面。这个呢，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不断的认识福音，不断的经历福音当中，要有怎么样？要有这样，在福音章当中要有经历。福音不是说我在得救的那一刻完了，福音到此完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福音到此完了，我接下去过走成圣跟得胜的道路。成圣得胜的道路依然是福音的大能，成圣得胜的道路依然是福音的大能，依然是你这不断的经历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借着福音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你越经历的时候，你就越新鲜，越新鲜你就越宝贵，越宝贵你的福音就有越大的热忱，越大的热忱就越有带出什么传福音的信心，传福音的热心来。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在这个福音当中有不断的对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看保罗的经历。保罗当然有很多经文我可以引用他认识到福音的宝贵， right？ 但是呢，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些经文我们大家都熟悉， right？ 这福音本是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right？ 这个救字就怎么样？就凸显出福音的宝贵。救这个东西啊，救这句话，你就想好了，不是说给人锦上添花，不是说给人甚至也不是雪里探送炭，雪里送炭，雪里没炭大。也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人在水当中，你要淹死了，你给他一个救生圈的问题，这救。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是非常清楚这个救的意思，来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知道福音的宝贵，这个宝贵在一乎人的生命。让我们再来看使徒彼得有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个红，我标出的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我记得很清楚一点啊，我到美国的，到北卡的一个一开始读学校的时候，一个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做过宣教士的一个老太太，把我们招去几个中国学生，然后呢，再把我们几个中国学生招去做星期五的时候招到家里来。那我们当中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那他就是已经很老了，他和他的先生花了他们全部的精力在中国大陆，然后在台湾传福音。然后他先生过世了以后，他一个人住在北卡的一个山里，然后他把我们招去。招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学校来了中国学，他就把我们招去，他要传福音。然后他知道我是信主的，他那天晚上他就跟我分享了这节经文。他说前面几段都让你 feel very good， 前面几段你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怎么样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怎么样是圣洁的国度，就是说哇，把这些都在你的身上，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你千万不要忘了，他当时因为我是基督徒，他说 不错，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最后一段，为了什么？要叫你们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说这句话，他说我们不能够光自满自足，很狭义的在前面三个描述当中而忘了后面这一句话。彼得这个我们再讲到福音的经历的时候，彼得之所以说他可以说这是他的经历，他有这样的热忱，是他有这样的经历，他在生命当中蒙了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他认识那一位什么呢？招他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彼得在写这个时候，我想他一定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是如看最后看他的那一眼。彼得也一定记得什么呢？彼得也一定记得当他在鱼边钓鱼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复活，他去重操旧业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三次呼召他说怎么样，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当彼得说是要叫我们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的时候，他本身他的热忱是来自于他认识那一位招他的主，来自招他的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自己，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把对福音的热忱和传福音的心热心放在我们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周五的时候那个弟兄姐妹在分享在分享这个退休会的就信息，好多弟兄姐妹都提到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好多弟兄姐妹都提到他们被退休会的信心感动，是要什么呢？要回到什么？回到起初的爱心，是不是？回到起初的爱心，就是说在这个对福音的热忱，是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生命当中持续的经历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一个带领，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经历这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大能，以至于福音是宝贵的，以至于我们对福音有这样的热忱。然后呢，也求神把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热心把这个福音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人，神给他有托付，但他也怎么样忠心于神的托付，所以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就心里着急，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里着急的着急的。我那天听到弟兄姐妹在分享回到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宣教士的老太太那个晚上跟我讲的话，她向我讲的这句话，她说前面我们不能够只安逸于前面这些很好的描述，我们生命神所给我们恩典的很好的描述，而忘了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盼望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呀，我们看到教会很多人走了，要赶紧传福音就好，但更要的是什么呢？更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历这位招我们的美德，以及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热忱，有这样的热心来传福音。好，然后我们怎么从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从福音开始，怎么样来开始传福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什么呢？从和福音朋友对福音的需要的认同开始。你碰到的人或许他的背景跟你很大的不一样，或许他是在一个很安逸的生活当中，你在很艰苦的生活当中，或者你在相当安逸的生活，他在很艰苦的生活，或者你是一个很平淡的人，但是他是很非常进取的一个人，或者非常怎么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pressed on， right？ 这样的一个人。那很多时候当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们完全不是一样的人，完全不是一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从哪里开始呢，从哪里开始呢，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在他的光景当中，在他的光景当中来看他的对福音的需要，从这里开始。哎，这里我在这里是说对和福音朋友的认同，在这里认同并不是说做他做的事情，认同他的观点，而是说呢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光景当中， right?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光景当中，看到福音对我的需要，哎，福音对我的需要，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光景当中。比方说，实际上很多人的光景，表面上看的光景跟实际我们可以明白的光景，就是从福音需要的看的光景，如果神带领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哎，比方说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有难处的，他所寻求的是一个什么呢？是寻求的是一个安全感，或者是他需要有供应，需要有供应。那神福音所能提供给所能给人的，在主里的一个完全的安全感，主耶稣基督在生命上所能给的供应，这是什么？这是你可以开始切入的地方，可以开始认同的地方。或许有些人外面看起来很好，他在追求什么？追求更大更多的名义啊、地位啊，不管什么东西，但是他的生命的实际当中是或许说他有一种不满足感，或是说有一种追求更好的这样一个倾向，哎，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一点就是说，但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福音是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这满足人的渴望的这样一个，所以整个这个等同呢，在这里我们求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许说你在机场上旅行的时候，机场上碰到一个人，哎，机场上碰到一个，你这20分钟的时间跟他谈，哎，你这20分钟的时间跟他谈，你有一个切入口，这个切入口在哪？保罗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样式。你看，保罗在他是怎么开始跟亚的人传福音？他整个福音信息开始是怎么样的？他整个福音的信息是说，众位，就是说，当我们从他所关切的地方开始讲述福音的需要的时候。是更容易让人来认识福音，来更容易认识福音。他到雅典，雅典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庙很，雅典人怎么样？希腊人拜了很多的神，哎，希腊人拜了很多的神，山神、海神、树神、木神，反正啊，爱神等等，所有的神都拜了，哎，然后他说我看到你们很敬畏鬼神，哎，你们很宗教化，很敬畏鬼神，但是呢，我也看到，在所有的这些庙当中，还有什么？还有一座庙叫做，还有一座坛是给什么？给未知之神，哎，给未知之神。换句话说呢，雅典人就是在给众位神明说，众位神明什么？我拜了你所有的神明，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拜全，对不对？我有没有拜全？所以呢，实在有哪一个神明我没拜到呢？不要怪我，对不对？然后我就做以一了应万了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不对？就干脆设一座什么想不到的，我干脆设一座什么未知之神，这样的话呢，我就安全了，对不对？就没拜到的，实在那位要找到我的话，我就告诉他，嘿，你就在这里，对不对？但是保罗，你看保罗在开始的时候是从他们的文化当中，从他们的光景当中开始，但是怎么样？保罗并没有停在那里，哎，就是个他说，哎，我知道你们希望拜这些神，我也知道你们很怕漏掉一个神，right? 漏掉一个神，这个卫士之神。然后他开始什么？你们所敬拜这个卫士之神，我现在告诉你，哎，我现在告诉你，你们这位卫士之神，实际上所有的保罗的福音信息从这里才开始。所有你们所拜的神并不是真神，而什么呀？你们所卫士的那位神才是什么？才是真神，哎，才是真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很好的例子，是他怎么样从对他们对福音的需要的认同，就是说他们很敬畏鬼神，然后又怕漏掉鬼神，然后呢保罗从这里开始。所以盼望是说我们怎么样开始传福音，很多时候说要有一个训练，实际上没有一个单一的程式是说你一定从哪一个开始。但是有一点呢，确实是很基本的一点，就是从认同开始。这个认同并不是说你同意他的观点，同意他的做法等等，而是什么呢？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这个实际上是福音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想一下的话，圣经当中有教导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什么？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什么？主耶稣降世为人是他成为什么人的样式，来，他和我们认同，来，他和我们属血肉的来认同，但是呢他没有犯罪，他经历人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他没有犯罪，以至于呢圣经上说他可以成为我们什么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认同这件事情在福音当中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从什么开始呢？从主耶稣基督自己成了人的样式和我们认同，在血肉肢体上来活出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来，完全的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记得一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从对福音朋友福音和福音朋友的认同开始，来，认同开始。然后第三个福音的信息啊，福音的信息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也不说错误，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开始跟福音朋友认同，所以做朋友等等，但是做了很久，但是福音的关键信息我们还是没讲到，就是说我讲了很多，但是怎么样，关键的信息还是没有讲到。那你说我是要知道很多圣经的经文吗？也是也不是，哎，不是说我一定要熟悉很多的圣经经文我才开始传福音，也是说我们确实要在神的话语上，如果我要传福音的话，我确实要在什么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最后传福音的话一定不是你自己的话，一定是圣经上的话，圣灵才可以借着圣经上的话怎么样来向人说话，哎。所以呢，这两，那所以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以后，福音的信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要记住三点的话，就是三点。第一个什么呢？就是神是那位创造者，神也是那位管理，是那位供应者，也是管理者 ，right？ 他是供应者，也是管理者，他也是那位维系者 ，right？ 就神的创造，不管你信和不信，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很多的朋友慕道朋友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活在生活上觉得我一切都是我今天特别这个世界上我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哎，我自己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信息要放在前面，神是创造者，神也维系着管理维系着我们每天的生命，就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对，在我们信的人当然神是创造者，在不信的人今天怎么样，神也是你的创造者，神也是你今天生活托住你的那一位，哎，圣经上说神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圣经上说人得财货的力量是神所赐的，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直接的把它讲出来，就是说让人看到有一位神，哎，而且他不光是创造了我们，你只讲创造，不讲 不讲这个管理跟维系的话，他就创造，那以前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关系是在于今天神人用他普遍的恩典在托住我们。今天我们在生命有阳光，有那个，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我们的事情，是神的普遍的恩典。要把这个讲在前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在这个信息当中怎么讲的？保罗先把神的创造跟神的管理跟维系讲出来。他说创造的神，24节，他讲到创造的神，然后怎么样讲到他的供给，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有没有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然后怎么样从一本造出万族，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所住的疆界，定准了他们年限疆界。换句话说什么？今天我们生命的维系，我们今天住哪里，在哪里，一生的年限和一生的疆界都是什么？都是神所定的，神在那里管理，在那里维系，在那里 right? 然后怎么样，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right?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神的创造和神的维系，神的管理，这个信息一定要讲出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罪和神的审判。哎，福音是关乎刚才我们圣餐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基督在圣餐的时候讲的什么？我这个血是什么？是立约的血，要流出来，要什么呀？洗净什么多人的罪。所以，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定十字架，这是福音的中心。但福音耶稣基督中心所要针对的事情是什么？是人的犯罪和神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有些经文还是要背，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right? 罪的工价乃是死、right? 在耶稣基督里是永生。来，人且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些经文还是要背。你不能说我一点经文都不预备我就去传福音。来，所以人的罪和神的审判，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福音当中，传福音当中一定要讲到的。而且这一点呢，也是传福音当中我们可以最直接跟人认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最直接跟人认同的地方，前面讲到认同，对不对？实际上人跟人之间，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人跟人最可以认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在神面前犯了罪，得罪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一点。所以传福音本身不光是说把圣经的一些话讲出来，传福音本身也是怎么样，也是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在最初最跟人可以等同的一个见证，就是我是怎么样一个罪人，然后怎么样神拯救了我、right? 我是怎么样一个罪人，然后神拯救我。这一点我觉得很，如果我有五分钟跟人讲一个福音的话，我都没有办法把所有讲到，我就讲我自己怎么样，是怎么样一个罪人、right? 那你说这个重要吗？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人可以在各种光景当中，对不对？跟你完全不同的光景，但是在生命经历上，他这个罪，这个是什么呢？是一定是确切的，一定是确切的。以前我看那个，我也是看那一本东北的一本连续剧啊，不是的，不是连续剧，反正他这就讲到这个一个人要请客啊。因为请客那个叫他预备请客，他说你请客的话，你这个你得有几个硬菜啊？我当时就想这什么叫硬菜？有几个硬菜？我这意思不要做豆腐之类的软菜，还是什么意思？哎，后来我才听明白的，硬菜的意思是说你要得有几个货真价实的东西，你不能老是番茄炒鸡蛋白肉炖粉条，对不对？白菜炖粉条，这个东西，他说你要有几个硬菜，换句话你要来几个货真价实的。我就在想，实际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有点硬菜。这硬菜就是什么呢？硬菜就是我是个罪人，然后神赦免我，这个见证，这个是我自己的硬菜，这不是我直接就套着其他过来。 我想给大家看一个保罗的印彩。哎，这段经文是保罗《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保罗最后一次的讲道。他在被解到罗马，在凯撒面前申诉，他实际上后来没有在凯撒面前被申诉，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什么呢，在被解到罗马之前，在亚基波王面前的一次的申诉。以色列人把他交给了那个，反正交给另外一个王，另外一个王也处理不了，说他是罗马人，然后我们也不能定他，他要告到凯撒那里，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定他，所以呢最后正好这个亚基波王正好路过，他说我来听听他的 case。 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呢实际上记载了这一次保罗的最后的一次最长的一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他的一段申诉，他在亚基波王面前的一段申诉。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一篇福音的信息，他在传福音，对不对？他传福音，你看他的信息当中讲到，他完全可以怎么样？完全可以在亚基波王面前讲，他是怎么样传道的？有多少人信主？建了几个教会？没有。他在亚基波王面前讲的是什么？讲他是怎么样一个罪人？你仔细看他，我有一次在，我在读书，读军情啊，我那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注意到这几个词，注意到这几个词，说我把很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是出了名定案的，然后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你知道这个在中东，在那个光景当中，在这个是何等恶的一个行为 这何等恶的一个行为，就是用刑然后呢强逼他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 所以保罗在这里一点也不吝啬，一点也不省掉这些怎么样描述他如何是一个罪人的刺激，这在真是硬菜，这硬的不能再硬了 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我觉得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是想跟亚基波王说，因为古代的王的话通常怎么样，都什么，都是凶杀成性的，对不对？草菅人命的人。换句话说，他在跟亚基波王说，他知道亚基波王是这样的人，他说我跟你怎么样是同样的人虽然你是王，在政权的管理上你很凶残，我在宗教的在拜一个假神的光景当中，我也可以很凶残我也是可以很凶残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我如果把我这个罪讲出来跟人分享，神拯救我的时候会有用吗？他不一定什么，他不一定是有这样的罪他也不一定像我这么坏这对他可能没有用有的时候我们会讲，实际上做福音，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福音的见证，讲我们犯罪得罪神蒙神拯救的时候呢，重点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坏，重点也不在于我们现在变得多好，重点在什么呢？重点是在为耶稣基督做一个见证。你有没有记得耶稣基督在把大使命给我们的时候讲什么？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最后，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是做我的见证，不是做你们的见证，是做我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犯罪的光景讲出来，把我们认罪悔改得蒙神的拯救讲出来的时候，圣灵自然会替你说话，圣灵自然会借着你的见证来做这样一个伟大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在这里圣灵就一定会借着我们做出这个见证。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荧幕上这个什么见证，圣灵就做出这个见证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什么？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哎，我再讲一下，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犯罪的光景讲出来，当我们把自己蒙神拯救的恩典讲出来的时候，不在于我们有多坏，现在我们变得有多好，当我们讲的时候，圣灵自然会借着我们的见证来见证出这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圣灵要在听的人心里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再回到第三个，当然刚才我们实际上已经讲了，就是信息的第三点，就是救恩，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在保罗的那一篇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在保罗我们可以信息当中，他说什么？他讲到是说，今天神要按他所设立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死复活，来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在这里保罗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讲到耶稣基督复活，这是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的中心。所有信靠他的人，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的才能，不是靠任何事情，乃是靠着信就可以怎么样得蒙救赎，得蒙恩典。这是福音的信息，这是福音的信息中心所在。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说福音的信息，你说我不是神学家，对，我们都不是神学家，我会讲得很复杂吗？也不需要。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我们不要讲了很多，讨论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把这三点的信息讲到，把这三点的信息带出来，把这些三点的信息讲清楚。第一，不管你今天信还是不信，神是那位创造者，神也是你今天生活的那位维持者和供应者。第二个，人的罪，人是犯罪得罪神的，这是一个事实。然后怎么样？有审判。然后神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你说复杂复杂，简单怎么样？也很简单，只要把我们把这个三个信息牢牢的抓住。那这当中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传福音过程是一个见证的经历。这个见证就是什么？见证我是一个什么？见证这个事情。见证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说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忱呢？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热忱，是因为什么？这里又是一个他的经历，他经历到这个。他对福音的热忱是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不是什么，不是在随意讲讲，而是怎么样？他真的是经历到这一点，他也从来不隐瞒这一点。他在亚基波王面前的那段话，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他把自己犯罪的光景讲出来，为了要什么呢？为了要让圣灵能够在听的人心里来做这样一个见证：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十分可佩服。最后一个，我想我们把传福音的果效交在神的手中，把传福音的果效交在神的手中。我想我们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你说没有，你说有的时候传福音传很久，这个人不信，一直这个光景，你说心里没有一种沮丧？这不可能。我们是人，我们是人。我们会有这种沮丧，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看保罗的这个例子，保罗这段经文当中的例子怎么样？他说众人听见怎么样，有讥笑他的，但是怎么样，也有几个人信了。所以这个怎么样，我可以保证大概我们传福音的话， 你如果一直热心传福音的话，结果大概就是这样，有讥笑你的，有不信的怎么样，但是也有信的 alright， 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当然这个很清楚的一点，耶稣基督早已经讲过这件事情 right， 我们有出去撒种的时候怎么样，撒种的时候是怎么样，有各种样的光景，有落在什么，有落在路旁的 right， 有落在浅土里浅石头地的，有几个有的我们传福音哦信了，然后接下去又跑掉了怎么样，对不对？有落在浅石头地的，有落在什么荆棘里的，也有什么呀落在好土里的 right， 有落在好土里的 right。 所以耶稣基督早就讲了 right， 然后呢啊，保罗也说过，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怎么样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福音的最后结果是在什么，是在神的手里。那在这里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任何事情做 right。 因为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祷告，传福音前我要有一个祷告，让怎么样，让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在好土里。传福音后我要一个祷告，要怎么样呢，要求神让它怎么样生长，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责任。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也心里也坦然，把福音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有人信也好，有人讥笑也好，我们能够坦然的在神的面前。尤其让我们知道是叫生长的是神，这个对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很重要，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有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没有果效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沮丧的时候，你要问一下自己，我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我是不是很高兴？我很高兴的时候是荣耀在哪里？这里也提醒我们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唯有叫他生长的是什么，是神。所以我们也在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当中，是传福音的果效是为了要让那位叫他生长的神得荣耀，所以我们把福音的果效交在神的手里。但是在这里我确实是说这个祷告的功效很重要，我们在传福音以前为求神让我们求神有让听福音的人心里是好土，然后呢传福音以后要为什么，要为听到福音的人祷告，求神叫他生长。上星期五这个弟兄姐妹分享到回到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在准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在 Clemson 五年这个查经班的时候，我们三个同工每个星期二祷告会都特别为周五的聚会祷告，每个星期二都为周五的聚会祷告。然后每个周五等众人都走了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定留下来为所讲的福音祷告。我回想起来，我觉得 I'm kind of too far away from now。我觉得我自己也要悔改 actually 重新回到起初的爱心，起初向神的热忱。我也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回到福音的起初，回到起初的热忱。大概在15年前8月15号，在这个教会的主日信息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15年前2004年，就是今天的经文。2004年8月13号是希腊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个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雅典。当时那篇信息的中心是说，在雅典 发生了很多事情。雅典确实在人类文明当中贡献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学者，很多的艺术。但是在永恒当中，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存在。哪怕雅典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古代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但是2000年前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的那篇信息却是会一直在2000年前 这一篇信息一直在，这篇福音的信息一直在向外邦人说话。多多少少的传道人用着这篇信息来向 外邦人传福音，来有多多少少人因着这篇信息来归向神。在勇士当中，这一篇信息在雅典2000年前这一篇的信息却是一个存到永远的信息。因为就像一首诗歌讲的，基督徒是一群喜传福音的人。喜传福音这首歌是说，我愿意来讲这个故事，我愿意讲耶稣的爱，我也愿意讲耶稣救罪人。这福音是说，这诗歌说，我愿意讲这个福音，因为每次讲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更新的感觉，每一次讲的时候这个福音就让我有一个更新。然后这首诗歌也说，我愿意传讲这个福音，因为即使在永恒当中所有的新歌被唱的时候，这当中还是一定会有这古老的福音是我当初所最爱的。盼望神借着这篇的经文，在我们心里来重新燃起我们传福音的热忱，让我们怎么知道来开始传福音，同时也让我们知道福音的信息，把传福音的果效交在神的手中。我之所以讲这篇信息，我在想，虽然传福音是我们时时刻刻的事情，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当中的要出去的，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的责任。而且尤其现在是夏天，虽然不是说夏天传福音一定要夏天传，但是夏天暑假我们通常怎么样，一个我们会有相对多的时间，对不对？这是实际的情况，我们会有相对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来传福音。另外一个，暑假也是我们什么，也是我们旅行最多的时候，也是我们旅行最多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碰到一位什么你的福音对象，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救恩这样的大能，也让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喜传福音的人。当我们有一天在神面前，在神的荣耀里的时候，当所有的献给羔羊的新歌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歌当中仍然有我们最初所最爱的那个古老的古旧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主，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再一次把你福音的信息放在我们心里。主啊，再一次唤起我们心当中这个开始的爱心。主啊，被你所拯救的时候那种喜悦再一次唤醒我们，也让我们在今天的生命当中经历你福音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心里当中满有对福音的热忱和传福音的热心。主恩待帮助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主，孩子也为今天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你的，主向你祷告，主求你施恩典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乎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犯罪得罪你，但是你为我们预备救恩，你不愿意我们一人存留，乃愿万人得救。主，我们今天就愿意来到你面前，接受你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让我们真实的经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暑假的时间，让我们 能够来穿上福音的鞋，走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孩子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